天父，把我们献上感恩的心，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在创始之前就拣选我们从你的儿女，让我们赢一遍活泼的盼望，永远的生命。我们求你真的像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做那光照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我们的罪过，主，我们愿意靠着你的宝血来洁净，主，让我们真的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恢复跟人的关系，主，来建造你的教会。主，你也看到我们教会在过去的岁月里赐下的祝福，你的同在，你的保守，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区能够建立起来，并且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来把福音广传，让弟兄姊妹在其中能够得到一个建造。所以我们谢谢你，也为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的软弱，我们生病的，我们做手术的，我们有一些夫妻之间或者跟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上又紧张的，所以我们都献上祷告，你亲自让圣灵在其中做那润滑的工作，做那个带领的工作，说让我们教会真的是能够在你的里边能够真的得蒙你的祝福，祝福你的百姓，让我们立到你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在你面前来赞美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你面前然后圣灵来光照警醒的时候，哦，主，你就与你的百姓同在，赐下你的祝福和同在。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两个礼拜以前在休斯顿呢参加了一个牧者的联导会，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们在会场谈起来，叫做 RT， 叫做 RPG， 叫做 Revival Prayer Group。这个以前我听说过，但是我没有操练过。那我看了以后呢，我想通过这个 RPG 这样的一个形式，能够在教会呢建立一个牧师跟弟兄姊妹的一个祷告跟这个关怀的一个窗口。那基本上 RPG 的意思是指说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时间呢也不超过15分钟，然后大家呢会一起的祷告，并且是以主祷文开始，因为我们讲过，特别讲过主祷文的一堂的信息，然后呢就有现场赞美和祷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我把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稍微做了一些的调整和修改，就是说我想这次个灵命复兴的祷告会的话，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教会，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牧师跟弟兄姊妹的一个祷告跟联络的一个窗口。那我是曹总先有一个尝试，这个尝试说礼拜二和礼拜四两天的早晨6点到8点钟，我会在 Zoom 上，就是教会现在用的 Zoom 上，在 Zoom 上呢跟大家有一些的这方面的祷告。你所有的人，如果你想给牧师，你自己有什么需要，或者你什么感动，你想祷告，都可以上来。时间呢不是很固定，你可以是3分钟，你可以是5分钟，你也可以是10分钟，你也可以你特别跟牧师一些的分享，或者有些的劝勉，都可以在这个在这个时间里。那我想礼拜二2个小时，礼拜四2个小时，因为这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有更多的在里边的一些的祷告跟联络。那希望这个真的是被神来使用，能够说在恢复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上，在教会的复兴的祷告上，我们都能够真的被神所使用。我们继续来讲灵命塑造跟服事理念的第四部分我们要在教会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怎么样灵命能塑造起来，不断的学习和操练，我们的服事理念也能够一个健康的一个正确的福利能够建立起来。今天有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4月5号有一个大选日到期了，今天的特别信息是要给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教会的牧者对于2024年大选的一种勉励。我们有，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说，我给大家讲3个原则。那么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原则是讲到我们跟随主的门徒我们的基督徒就是要做什么？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同时呢，我们在上篇的信息里特别谈到了我们怎么样视盐视光，或者我们做盐做光。盐的功能是什么？就是防止腐剂腐化。世界在堕落的时候，我们是防止腐化，并且是要调和，就是盐的作用。那光的作用是新的人前，所以基督徒是要做盐做光，要做一个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们的要求。
原则第一就是积极的参与国家的治理与管理。那第二个原则是什么？第二个原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第二个原则是指基督徒呢，我们都有自由投票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在这个方面讲，我们一定要学习彼此尊重，不可以论断和定罪。在教会里，因为我们政治的倾向问题，导致教会的分众和分裂已经不是少的例子。所以我们在教会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能够去论战和定罪，不管跟你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要避免教会的分众跟撕裂。那么第三个原则，我们知道任何的政党跟候选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被造的，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有限，我们也知道他们都是罪。那我们投票是以什么样的原则？是以合乎圣经的启示基本原则为标准。不管是哪个政党啊，他的国策、他的法案合乎圣经，这就是我们要做出一个选择。那这里边呢，那圣经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我这里边只列了四条。那第一条，我们要知道说，生命在神手里，我们知道没有人可以剥夺生命的权利。第二个，婚姻，在婚姻里边，我们是强调一个传统的婚姻观，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第三，很重要的，不管是哪个党派哪个候选人，是要有敬畏神的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那个国家和他的民是受祝福。第四点，这一节三节的经文，我想是我们经常会被使用的。那我希望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好不好？一起来，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也将全人与他和好的子份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教世人如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记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就像是一个大使，一个领事馆的领事，还在一个国家的代表他的国家的，是有权利，是有位分的。一样，我们是基督的使者。这里边怎么讲呢？他讲说，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还有呢，将这和好的道理也托付给我们。那我们的目的，我们做神的使者，做基督的使者，让这个世界，让环境，让这些党派，让这些领袖们，是要怎么样恢复跟神的那个关系，在基督里的关系，并且什么上面讲的说，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就是要让他们跟主耶稣和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里边，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做基督使者，并且神把这样的一个与人和好的位分交给了我们，这样道理也交给我们。那这是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现在稍微的总结一下，那么2024年大选作为牧者给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个勉励是什么？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哎，没有记住。第一原则是什么？要做盐、做光、做好管家，要积极参与。第一个原则是要积极参与。第二个原则是什么？要彼此尊重，不论战定罪，要避免教会的分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就是以合乎圣经的启示的基本原则。我这里边列了四条。第一条我们要知道生命，第二条是婚姻，第三个是敬畏神，第四个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使者。神把这个与人和好的职分和道理都给我们。这是教会的牧者呢，在2024年大选之前，我们4月5号没有多长时间，我们就要投票。 所以这是教会牧者对于弟兄姐妹的一种的勉励，大家一样包容这样的原则。好，我们进到今天的十五堂，来建造我们属灵的家。今天我们是来看扫罗王被延期带给我们的启示，这个内容很丰富，今天的分享的经文也比较多。我在准备的时候呢，结果发现在一堂的信息是没有办法分享完的，所以我还是把它分成了两堂，这一堂是第一堂，后还有下一堂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看看这个扫罗王被神延期带给我们怎样的一个启示。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这个经文，我们大概重要的部分跟大家做一点点的 review。 在15章1到3节里面，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以色列的百姓。那明白一点，这里边扫罗王不是民选的王，已经是不是民选的，是神高立他，借着撒母耳高立他，并且高立了他三次。他说啊，耶和华给他讲话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的亚玛利人怎样对待你们，他们怎么抵挡你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要击打亚玛利人，灭尽所有，包括人，包括畜生，包括美物，所有的东西都要灭尽，这是神的命令。那我们首先来谈一下啊，我们看到这是个当时的那个实战的一个地图。以色列人在北边，亚玛利人后来基利尼人跟他混在一起，他叫基利人离开，然后呢得到命令以后，以色列人就啊，这个扫罗王就点了20万军队，你知道这个是很大的战争，20万的军队是蛮大的一个战争，最后就开始攻击亚玛利人。最后的结果我们知道，最后亚啊这个扫罗是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我们现在先啊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呢，你查一下资料，你知道他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呢是诸国之首，是以扫罗的。我们稍微停留一下来思想，我们教会其实有过去十几年，我一直听弟兄姐妹在信息啊，在一些的电话里面给我讲啊，给我个人的一些分享，我们教会有蛮多的优秀的传统，真的是蛮优秀的，或者是蛮珍贵的，是个珍惜的传统。比如说有一个人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弟兄姊妹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可以上去。上个礼拜四我们知道啊，这个小杨姊妹在医院手术，马上信息就过来了。然后呢有人去翻译，有人去陪同，有人在家里做粥啊做饭啊，就是手术完了回家马上就可以知道。那你知道这个事情，我们的 team 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们蒂姆现在没有信主，但是我还是把他视为什么，我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家人，他是在这里家里面。对，他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没有信主，但是我觉得他是个家人，他受这个家人的影响，他还跟我说，牧师我们一块去看他，你看这个是多么美好的。我觉得这个传统真的是在教会里边是一个需要，真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个教会的爱，每个弟兄姊妹在需要的时候。第二个，我觉得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就是不管是在下边的约书亚记，在上边的这个现在在查耶利米，大家都非常的对经文很注重。虽然我们在应用方面呢有些缺乏，为什么缺乏你知道吧？其实有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所有的资料里边它没法应用，所以他会对这个经文用很多的诠释，但是应用是缺乏的。应用是在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生命里边有应用，所以这里边应用的比较少，所以这方面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但是呢，我觉得在经文的这个这方面的诠释啊，花了很多的实验经历呢，这是很宝贵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蛮好的一个传统，比别的教会都好。那这里边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属地亚玛利人是以色列的属地？ 为什么他的祝福是什么？其实我今天早晨读我们吉俊平在读这个以赛亚记的29章，我读完以后呢，我就躺在床上开始 review 今天的讲章和地点，应该想就突然想到这两个，因为这只是一个资料放在那边，但这个资料放在那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说它的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它不是凭空出来的，一定要有一个根据，它的圣经依据在哪里啊？这个就是地域性思想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们想到说，为什么是素礼？为什么亚玛力人是以色列人的素礼？有些思想过这个问题吗？这只是一个结论，我们从资料里可以查到的。为什么？你想到说，其实好好去思想就会得到一个结论。为什么？那是因为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谁的后代？是雅各的后代。那个属地是指的是他父辈们、前辈们世世代代的烟草，烟草来自什么地方？烟草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前辈，雅各和以扫。亚玛利人的祖先是谁？亚玛利人的祖先是扫罗的孙子，扫罗的后代。那以色列的祖先是谁？是雅各。只是后边的人，他的祖先是雅各。所以你知道雅各跟以扫从开始的时候，从他父母肚子里边怀孕的时候就彼此相中，然后到出生之后，尤其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最后用他诡诈的手段一碗红牛汤夺取了长子的身份，同时呢还骗取了什么？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那这个仇就接下去了。所以为了避免他哥哥以扫的追杀，他就逃到了舅舅拉班。那这就是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你思想到这边之后，哦，这就是苏迪他们实实在在结缘的根源在这个地方。那第二个我们思考，为什么这个亚玛利人是诸国之首？为什么？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有没有思想？你好好思想。今天早上我躺在床上一起思想，我在想这个问题，首先想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们思想说耶稣基督的家谱有几个家谱？在我们的书中里面告诉我们有几个家谱？有几个家谱？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个，我们也可以说是有三个。为什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耶稣出生。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边就谈到了他是倒叙的，是从什么地方？从耶稣开始是约瑟的儿子，然后呢到什么地方？然后到亚伯拉罕，然后讲亚伯拉罕是什么？其实还有个第三个家谱，是什么地方？是在约翰福音，只是一句话，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有三个家谱。那么创世纪里边其实是他家谱的一部分，因为他到了约瑟以后，约瑟只看到了以法莲跟马拿西的孩子，也就是看到他第三代的孙子的时候，他110岁的时候他就去世。那么这里边会谈到说亚玛利人是诸国之首，为什么？如果他是诸国之首，我们要知道说他一定是一个经济上非常富有，然后在政治上有权柄的，有影响力的。为什么呢？你仔细想，仔细去读圣经，这些呢不一定有，就是你如果不仔细去想，你可能没有结论。所以我们想到了一个什么问题？想想亚伯拉罕，为什么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被神从乌尔呼召出来，沿着幼法拉底河，然后到了亚兰，在那边居住，然后到了迦南。他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神就是拣选了他，然后就说这个选民到后边以撒雅各，这就是神所拣选的他的百姓，是属神的百姓。那这里边会谈到说为什么他是诸国之首呢？你要仔细去看读圣经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第一桶金从哪得的？第一桶金是从埃及得的，是埃及王因为他的妻子撒来非常的俊美，非常的美丽，所以要把他娶进皇宫，就赐给他什么 牛羊驴骆驼，还有什么？仆人跟侍女。在走的时候，因为神特别的保护，他也没有被玷污。然后呢，他走的时候怎么样的结果？还有金银，所以他的第一桶金是从埃及的法老得到的。我们以后会看到说，当他已经非常富有的时候，他跟罗德没有办法同时在一个地生存的时候，他们开始分开分地，开始分开，你往哪边走，另外一边就是我。这是他的第一桶金。然后你看到以撒呢？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神给他多大的祝福。他不仅是有牛羊，他是个畜牧业，但是他最后做什么？做了第一件事，他做什么？农工事业。他的农工，神给他多大的祝福？圣经讲说，他栽种的是别人多少？100倍。那你知道说，这个家族从亚伯拉罕到以撒，一直是发展壮大的。那这些家族的遗产给了谁了？有没有给雅各？雅各从亚班呢，是带了很多神的同在和祝福。但是他没有继承一点他家族的产业，那这些所有的家族的产业，从亚伯拉罕、从以撒到后边的所有的发展出来的，给谁了？就给了以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以扫最后他的孙子叫做亚玛利人。那亚玛利人为什么是诸国之首？你就知道说这个结论是从这边是有圣经依据的。这是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停下来去思想的一些。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出埃及里面看到亚玛利人跟在旷野里边与以色列交战，因为他是宿敌嘛，见到了就开始打仗。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在出埃及的17章里边谈到了，我们当时是摩西抬着约书亚去跟他打，那个情况大家有没有仔细读的圣经呢？当摩西的手落下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当摩西的手抬起来的时候，于是他就得胜。那后来当时谁在他两边？一个是亚兰，一个是胡尔。胡尔应该是当时以色列的非常有名的一个领袖。他们两个人就既然是这样的情况，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呢，就搬一块石头让摩西坐上去，两个人一个人架着他的手，就把他手举起来，然后呢于是他就把他打胜了。那这个事情呢才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男人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手，为弟兄姊妹为一切的人祷告，就要举起我们的手。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摩西举起手的时候，就大成长，就是有神的同在。这是我们男人举起，为什么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祷告要举手。那这里边也告诉我们说，当时西宴打了大成长，当时的王也被消灭了，但是这一个民族这一个种族并没有被消灭掉。所以在后边的神明记里边又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和灭掉了。但是一直到扫罗王还同样的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看这个大胜仗，扫罗点了20万的军兵，最后生擒了这个亚玛利的王，然后呢又联袭，因为联袭雅加有爱上好的牛羊还有美物，结果呢耶和华的命令就没有被执行，或者说耶和华的命令没有被彻底执行，或者说扫罗王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来有选择的来执行神的命令。那后来呢，神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神说我后悔，神说我后悔了立他为王。那这里边我们要分享为什么后悔，今天我们在这边稍微停下来谈为什么神会后悔。那全知全能的神是创造的神，他会后悔吗？所以后悔在他的原文当中是指的难过、遗憾、改变主意和安慰。那在这里边会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怎么样神会改变他的主意？为什么神会后悔？那在圣经里面有一节的经文非常的可以诠释这样的一个神后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在耶利米记的18章7至11节，是这样讲的，说我何时能到一国或者一邦的时候呢，我要拔除要拆毁它。但是如果
这一帮一国的时候，他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我就改变了我的主意。我虽然是要拆毁他，是要毁灭他，但是他已经离开他的恶的时候呢，神说我就后悔，也就是说我改变了我的主意，我就不毁灭他，而后呢，我要赐下祝福给他。同样的，另外一面来讲，那如果神说我是要去建立他，我是要根治他，那么如果他还在行恶，那么不听我的话，神说我就必后悔，我就改变我的主意，然后呢，不将我说的福气给他，而反而是要给他灾难。这是神所讲的，他怎么叫后悔？这里边给我们讲，在耶利米18章，我们还没有查到，我们上个礼拜五就查到12章，后面会查到这一点。那全知全能的神，他会后悔吗？这里边可以告诉我们说，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互动，它不是一个机械的，它真的是又真又活。为什么是又真又活？所以这里边，当人们离开善而行恶的时候，神就会改变主意，他是用恩典进行管教和惩罚来唤醒他回头。如果说是离恶行善的，那他也会改变主意，最后呢有原来的惩罚，最后进于怜悯的施恩，并且让他得生命，得的更丰富。这是我们知道神后悔所带给我们。那么神后悔对于我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发生了，神后悔了，对我们所理解了以后，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这里边很重要的要给我们一些提醒，不要习惯性的犯罪，这会伤透神的心，并且我们践踏耶稣的宝血，让圣灵担忧。父子灵，如果我们习惯性的犯罪，都会让神伤心，让圣灵担忧，并且我们第二次钉耶稣上十字架，这是我们如果要习惯性的去犯罪的话。第二个，我们需要求圣灵的光照来显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亏欠，我们的不义，那千万不要执迷不悟，免得神来降祸。那第三点对我们的考虑说，神后悔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是要感受到神的管教的时候要干嘛？要快快的悔改，来恢复神跟人的关系，来享受在基督里边的那个真正的平安、喜乐和盼望。那么扫罗打胜仗之后，他的作为是什么？他打完了大胜仗，他的作为是什么？我们知道有三点的作为。第一个，我们看到在经文里边，他怜惜亚家，神说你要灭掉所有这个亚玛利人，但是他没有，他生擒以后他就怜惜他，给他保存他的生命。第二个，我们会看到说爱惜牛羊和美物，我们不知道这个美物没有进度的解释，但是基本上据我们的知识来讲，美物常规上里面是有祭物，是偶像，比如说用金啊银啊做的偶像，这是他们很重要的部分，这些可能就是美物，有偶像在其中。那么牛和羊所有的这些畜生的话，或者这些都是他们喜欢的，还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借口是什么？他要把这些留下来献祭。人在犯罪的时候会给自己找许多的借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他是有选择的来服从神的命令，去把百姓为了什么？是为了他的完全，为了他的地位，还做了一件事情。圣经说他立了纪念碑，其实在原文上讲说他是为自己立了纪念碑。哦，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他的祖先亚伯拉罕跟雅各的时候，当他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有神给他的保护的时候，他干嘛？他为耶和华祭坛。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筑了4座坛。我们知道雅各也每次经历神的时候也在祭坛，他在干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需要干嘛？需要显示出他的战绩，需要纪念他自己。所以这里边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 荣耀的归属
是显示出人的属灵的生命。
我们从十二十三节开始，我们继续看撒母耳到了扫罗以后，到了扫罗那里，对扫罗说：“愿耶和华啊，扫罗对撒母耳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撒母耳说：“我耳中听到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麻利人那里带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祝福吧。”等我讲耶和华作业向我说的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呢？”我们知道扫罗属于哪个支派，他是最小的那个便雅悯支派。我们在四世纪的时候，我看到便雅悯支派几乎被灭光，几乎被灭掉，后来为了保证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让这个支派灭掉，不能低调，所以他是最小的支派。结果神还是立这个最小的支派去管理整个的以色列十二支派。所以耶和华高你为以色列的王，那耶和华差遣你，吩咐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我们知道亚玛利人被击打，或者亚玛利人要被灭掉，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罪，不仅是世代的恩怨。是在罪，就像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的时候，为什么要等400年？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要等400年？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迦南地的所有的人还没有恶贯满盈，他们的罪还没有恶贯满盈，要等待那个罪恶贯满盈的时候，那么神的时候就到了。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说。很清楚的，你去击打那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杀尽。你为何没听耶和华的命令呢？急忙的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在却在当灭的物中取了这个。”取了最好的这个牛羊，要在基甲献耶和华你的神。你看他一直在为自己狡辩，他说的意思是什么？他的眼睛盯在什么地方？他的眼睛是盯在他说执行的耶和华的命令的，他执行的那一步，他没有放在没有执行的那个步。这就是眼睛所看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会看的说，我们爱神的那个步，我们亲近神的。可是我们有时候眼睛会不忘记，会放到什么样？放在那个我们得罪什么地方，我们亏欠什么地方。所以我一次来讲，在辅导婚姻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一次会谈说，如果夫妻在咨询当中，我们都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对于对方对于家庭的亏欠，我们只看到我们对于家庭，我们对于对方，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的时候，我们贡献了多少的时候，这个婚姻非常难进行，非常难进行辅导。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光是聚焦在那一部分，而没有聚焦到全部，还有聚焦到丢掉的那个部分。真的是当我们人在神的面前能看到我们的亏欠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开始悔改。所以扫罗第二次在撒母耳面前来诡辩说，我执行了耶和华的命令，我该杀的都杀了，只留了一个王，只有亚家王，我该灭的全部毁掉了，他的畜生都毁掉了，我只留了那上好的，那个上好的干嘛？我还献给耶和华。你说这么漂亮的一个借口，似乎没有拒绝，可是这个背后是什么？罪的意思是没有彻底来执行神的命令，没有听神的话。所以我们会看到撒母耳怎么说了，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其余喜悦人听他的话呢？听神的话比你献祭更重要，就是简单这样解释。所以呢，后边的全是听命送与献祭，顺从送与羔公羊的挚友，悖逆的罪与邪俗的罪相等，完工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第一， 既延期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延期你做王。这里边我们看到说，先知的宣告跟预告。什么叫宣告和预告？几乎是宣告。我们看他有什么预告。他的宣告是说，神更加喜悦听他话语的。那这里边回答，耶和华是喜悦献祭。为什么？因为当人类犯罪的时候，那个罪就隔在人与神之间，本来是一个美好的关系，可是因为罪的因素，隔开了人与圣洁的公义的神之间，就有了裂痕。那这时候需要什么？需要献祭，有生命的献祭，通过献祭来恢复人跟神的关系，来免除神的愤怒。这就是旧约为什么一直在献祭，一代一代的献祭，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最后的一次献祭。所以呢，这里讲耶和华喜悦燔祭，但是他更喜悦人听他的话。所以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这里边我们会看到说，扫罗呢，他讲的话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他两次的当然我已经遵守了，他眼睛呢只是看到按照己意做选择性的部分，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借口。那这里边先知有什么样的预告呢？就现实的一个预告，他里边讲了一句话说，悖逆的罪、顽工的罪就是不顺服的罪，就是没听耶和华的话。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释。那后边有一句话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问题，我在查资料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解释，但我觉得这种解释应该是成立的。他说，行邪术的罪、拜虚神和偶像的罪是致死。我觉得这是一个预告，预告到什么？预告到扫罗王他的属灵的生命的堕落到最后的时候干嘛？七角鬼。我们下段信息会谈到这个问题，因为这段信息内容很丰富。下段信息会谈到说，保罗为什么从一个被耶和华的灵大大激动的人，最后堕落成一个什么七角鬼，是神非常厌恶的事情。并且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扫罗他刚开始都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谦卑到什么程度？他明明知道撒母耳已经高过他了，他是以色列王，最后通过抽签也确定他就是以色列的王，他躲到柜子里去。当他打了第一次大胜仗的时候，他的反应说，那些人曾经羞辱过你，不以你为王的时候，拿出来把他杀掉。他说，今天是耶和华的日，不能杀他们。这么一个谦卑的王，到最后干嘛？我们读圣经会看到，他最后恶到什么程度？恶到他整个挪伯的神的仆人，85命的祭司，上面很清楚的是穿着细麻衣跟以弗德的85个祭司全部杀掉，并且把所有同里的男男女女、牛羊跟驴全部杀掉。他在执行神命令对亚玛利人的时候，他没有这样执行，可是他自己作恶到程度的时候，因为嫉妒心的因素，因为愤怒的因素，他把整个程度毁，把神的祭司85人杀掉，把全城的男女老少给杀掉。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这样，我们下方会在这方面做仔细的一些研究。先知的宣告就是，你既厌弃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我们后面来看扫罗的两次认罪。扫罗第三本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他们的话，就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呢，求你赦免我的罪，从我回去，我要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你三本对扫罗说，我不送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这是他第一次第三本说他有罪了。我们来看三次节的时候，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以色列人的面前来抬举我。你看到一个君王在先知给他很清楚的一个神给他所做的决定的时候，他还是眷恋他的王位。他有没有这种王位？有没有整个认罪？他两次认罪。可是他的认罪会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次认罪的，他说，我因惧怕百姓听了他们的话，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 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你看这短短的一句话里有非常多的内容要告诉我。第一个，惧怕百姓。第二个，他要求撒母耳赦免。你看有没有看到说他对神的理解其实是非常低的。撒母耳是先知，有没有赦免人罪的权利？没有。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去给他做警告，最后拿单对他说什么？神已赦免人罪，而不是他，不是我拿单赦免人罪，是神已赦免人罪。其实，在每个人生命成长的服侍的过程中，神都有一些的人量给你，成为你的帮助，你的陪伴。撒母耳有没有？啊，不，撒母耳。扫罗有没有？扫罗有。我们知道大卫有，大卫有什么？有约拿单，是可以生死之交的。有什么？有那么多大能的勇士帮助他建立大卫帝国。还有什么？拿单。扫罗有没有？扫罗也有，神量给他。第一个是谁？大卫。大卫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是一个军事的将领，他有很多的才艺，还可以弹琴，还有很高的属灵的什么是和声音，他也没有用他，他也没有做他一个朋友，同意他的陪伴，同意他的帮助，没有。他有没有另外的？撒母耳。撒母耳因为神说他后悔的时候，撒母耳干嘛？非常的忧愁，整夜的为他什么焦虑，为他祷告。这么一个人，他也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人，没有当他属灵的伙伴来成为他真正的建立一个王国也好，还是建立他服侍神国也好，是一个帮助，没有。所以这里边给我们蛮多的一些的提醒。所以我们知道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看说他是因为惧怕百姓，那第二次的时候呢，是求你，其实撒母耳给他很清楚讲明白了之后，他在干嘛？他是求你在我的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要抬举我，还是考虑到他的王国，他的王位。这里边会给我蛮多的一些思考，如何来对待众人，如何来对待神。圣经给我们很多的例子，亚兰，亚兰，你仔细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没有看到说亚兰惧怕百姓，但是你会看到一个形容，就是当摩西在山上40天的时候，百姓就找不到摩西，就开始着急了，就开始胡言乱语了，开始给亚兰说啊，这个带我们出埃及记的摩西已经不在这边了，那我们要给我们弄个神像，我们好一拜。圣经只用一句话，没有讲你惧怕百姓，而是说他纵容百姓。我们看摩西的时候，他是因为百姓的抱怨而生血气，最后击打磐石，这就是得罪神的地方。扫罗呢，你惧怕百姓，怜惜亚家，爱惜上好的牛羊还有美物，最后被神怜惜。那这里边我们在教会里边要遇到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现在目前的现实的教会，主日的信息是要主动融合会众的爱好吗？这是每个教会都遇到的问题。牧师的信息是不是要融合会众的爱好？我们知道成功神学也好，恩典神学也好，喜乐神学也好，这些都很有吸引力，他们也有圣经的一些的依据和道理，但是它不是基督和真理的。所以教会需要的是什么？是要坚持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不能够因为说人不喜欢就不谈罪，不能因为说人不喜欢就不谈悔改，也不能说人不喜欢我们就不谈过圣洁的生活，这是一定要坚持的。我受了11年的装备，我在教会服侍里面，这是我个人，如果我还是教会的牧师，这些我一定会坚持。罪是一定要谈的，悔改是一定要谈的，要过圣洁的生活是一定要谈的，这是一定要在信息里面要谈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息，这是一定要执行的。所以不是说我们顺从会众，我们是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对待神。 那扫罗的两次认罪是重新的吗？我们知道他在撒母耳面前要在长老跟百姓面前要抬举他，所以他的王位其实比什么都重要。这里边谈到悔改，悔改是要在悔之后要改，悔之后是要改，改之需要行动。所以这里边呢，认罪呢是要有行动的。扫罗是有选择的执行神的命令，他认罪之后，如果真正的认罪，他要做什么？他要补全神的命令，他没有执行的部分，他要去执行，也就是说，他要去把亚家王亲自杀掉，他要把那些牛羊是神命令的，就满上都要杀掉。这是神的命令，他要完全去执行，而修补他没有做的部分，他有没有做？他没有。我们知道亚家王最后是谁？是撒母耳亲自拿过来杀掉。所以呢，悔而不改，这个后悔，这个悔改是不是？认罪如果没有行动，其实这个认罪只能说我们在口头上。我们这里边这个认罪在结论上，我们知道说这个认罪基本上可以得一个结论，就是它是口头性的。我们读耶利米记的时候，我们上次读12章呢，会讲的说南国的百姓看到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了之后，他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但是他们口头上什么？他们口头上还是亲近神，好像学到了很多，但是他们的心是迷失。这就是当时的扫罗的属灵的光景，口是心非。所以我们知道撒母耳15章呢，是扫罗不是神和他整个的人生的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他基本上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条路就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他的嫉妒、愤怒、骄傲、苦毒，远离神，杨良就可以牢牢的把他抓住，抓住他的身体，抓住他的心灵，让他一生的那个这样，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需要思想，我们是被造的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跌倒，我们也会犯罪，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这样，我们的罪给神的宝血都洗净了，但是我们还是有罪性的，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一定还会跌倒和犯罪。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有亏欠，我们有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到神的面前去悔改，而不是一路的走到黑，最后呢像保罗一样被神拣选。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当主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劝勉光照的时候，或者借着教会的牧者前辈老弟兄给我们一些的提醒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承认说我得罪了神，而是要什么？而是要行动来改正我们的错。所以过去的这些日子里面，牧者作为牧师来讲，我学习了蛮多，不管是神的话语在灵修当中给我讲的，也不管这些牧者老弟兄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电话，让我从中学习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来悔改，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来认罪，真正来调整我们服事的理念，真正我们的灵命能够从中被建造起来，我们真正来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来恢复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这里边我们来回溯扫罗的一生，不仅仅是穿越历史来谈起信仰的核心，更是要思想，思想什么？扫罗的一生对我们这个时代，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教会，给我们个人所带来的启示是。所以上面我通过四个部分来给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就谈到了神对扫罗的命令，第二部分谈到了扫罗选择性的执行神的命令，第三部分我们看到了先知的预知和宣告，第四部分我们谈到了扫罗的表示。那下一次信息的话，我们接续这样的一个 topic， 我们来看到扫罗他属灵的光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给圣灵 充满或者被圣灵大大感动到最后交给我们，看他是怎么样从一个谦卑的一个人最后到一个可以大的胆子去做一件，我想从圣经的意思上来讲，85个全从的祭司很清楚地讲了，他是穿着细麻衣以弗德的祭司，是服侍神的，他敢把他杀掉，把全从的男男女女牛羊骆驼都杀掉，为什么会做到这样？那么下堂的信息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知道你的话语的宝贵与真实，我们从保罗的从扫罗的一生当中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你这里边能够完全执行你对我们的呼召跟托付，明白你的心意，同时我们在我们真的是犯罪的时候，得罪神的时候，亏欠的时候，有过失的时候，说我们在你面前来真心的认罪悔改，来重新的来恢复我们跟主的关系，来恢复我们跟人的关系，求主你大大的来带领你的教会，也祝福你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